中共例行霸凌搞大了，被三国围攻，中东武装组织联合，冲突扩大风险加大。国际人权日，欧盟罗列中共人权记录，东京餐厅贴禁中国人入内，引反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2号星期二，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在12月9号和10号连续两日在南海和菲律宾发生对峙和冲突，局势急剧升温。菲律宾外交部11号召见中国大使，并且考虑将中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而菲律宾马上得到美国的力挺，美国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警告中共。同时日本亦都出面指控中共船只在东海岛屿附近入侵。中共原本以为的一次例行海上霸凌没想到搞大了，招致美日菲三国围攻。今次事件再次发生在争端不断的南海仁爱礁。中共海警10号上午发声明，说几艘菲律宾船只非法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并且同中方船只发生碰撞刮花，指控事故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菲律宾就立即反击，指控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攻击，导致船只引擎严重受损，还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小布劳纳所乘坐的船只，严重升级了紧张局势。菲律宾海外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菲律宾卡拉延号引擎严重受损，同中共海警虚假的资讯相反，菲律宾船只 UM1 被中共船只 CCG 撞毁。随后美国同菲律宾站在同一立场，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卡尔森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中共的侵略破坏了地区稳定，是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无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声明呼吁中方 要遵守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结果，停止在南海从事危险和破坏稳定行为。米纳并且特别重申，菲律宾在南海军队、飞机或者公共船只如果受到武装攻击的话，美国将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MDT 的承诺。在美国力挺下，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0号批评中方船只持续骚扰、阻拦甚至撞击菲律宾补给船，公然违反国际法，强调菲律宾不会被吓倒，将会进一步坚定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菲律宾外交发言人达萨11号在记者会表示，已经提出外交抗议，并且召见中共大使。达萨表示，菲律宾必须认真考虑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在美菲共同谴责中共在南海海上霸凌的同时，在另一边，中共亦受到日本的指控。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共海上巡逻艇在9号上午大约11点起相继驶入钓鱼台附近海域，并且跟随日本渔船的动向，在钓鱼台水域航行了大约24个钟头，那是中共公务船连续第二日在钓鱼台附近巡航。日方还说，在钓鱼台邻接区9号亦有另外两艘中方船只航行，其中一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装置，言外之意是指中共船只在海上入侵。在菲律宾和日本都谴责中共的同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五将会飞抵日本东京，和首相岸田文雄双边会晤。另外，马尼拉持续寻求和更多民主国家加强防务合作，反制中共霸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以及澳洲11月底举行联合巡逻行动之后，正考虑和更多国家采取联合巡逻，日本、纽西兰、英国、加拿大和法国都有可能加入。在以色列军队致力清剿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武装的同时，获得伊朗支持的几个中东武装组织联合一起试图将以哈冲突战区扩大，黎巴嫩南部地区和叙利亚大马士革都受到以色列军的猛烈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12月9号威胁说，即日起所有驶向以色列的船只都是攻击目标。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亦恐吓说，星期五位于巴格达的美国设施受到袭击，是新交战规则的开始。由于这两个组织长期获得伊朗支持，不少分析已经指出伊朗是战争扩大的幕后黑手。针对胡塞武装的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说，以色列不会接受海上围困，并且指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领导人采取措施应付这个局势。哈内格比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会采取行动清除海上围困。以色列方面直接指对船只的袭击是伊朗的恐怖主义行为，影响国际海事安全。除了警告之外，以色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同时展开攻势。10号晚，以色列军队针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空袭。战争监督组织表示，以色列的目标是大马士革机场附近的真主党据点。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多处地点曾经有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民兵组织活动记录。以色列军队拒绝就该事件发表评论，只是以行动来回应，但是指出在前一日真主党对以色列据点发动了多次袭击，还向以色列发射了两架无人机，都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击落。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列维在视察北部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军队部队的时候表示，需要歼灭真主党武装分子，展示我们的优势。哈列维表示，优势的展现亦都可能是以空袭和战争的形式出现。以色列很少对锁定叙利亚的个别空袭事件发表评论， 但是一再表示不会准许区域宿敌，亦即是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府的伊朗扩大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同样在12月10号，以色列战机大面积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城镇地区，来回应边境屡次受到袭击。以色列军队袭击的目标包括火箭炮发射场、军事基地和属于恐怖组织的其他基础设施。在另一个行动，以色列军队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反坦克导弹小队，该小队试图以在以色列北部扎里特社区附近发动袭击。几个中东武装组织的介入令到红海亦都好像战区那么危险，迫使法国亦都要出手。法国陆军总参谋部10号在一份报告说，在红海执行任务的法国多功能护卫舰朗格多克号12月9号至10号期间，在红海击落了两架由也门海岸飞向法国舰艇的无人机，拦截并且摧毁了两个已经被确定的威胁。法国军方说，这两次拦截是在距离也门海岸110公里的荷台达镇附近。12月3号，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前往红海南部国际水域解救三艘被袭击商船的途中，亦都击落了三架无人机。事后胡塞武装承认无人机试图袭击其中两艘船，并且说这些是以色列船只。美国谴责也门胡塞叛军对海上安全的直接威胁。对于哈马斯，以色列表示为了击败哈马斯领导层，他们已经准备好打一场耗时几个月甚至更耐的仗。以色列国安顾问哈内格比说，美国并未对以色列设定达成目标的期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声明表示，哈马斯气数已尽，要求他们放低武器现在就投降。他说不要再为哈马斯领导人新雅送死，现在就投降吧。中欧峰会刚刚结束，欧盟领导和中共党魁会面，但是就话不投机。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声明，由多方面强调了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状况，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未受到保障，甚至受到侵犯。欧盟敦促中共停止监视居住的做法，并且无条件释放高志成等人权捍卫者，同时谴责中共钳制言论自由，打压外国记者，通过酷刑获取强迫口供。欧盟在声明中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的和互相依存的，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人权，包括在冲突或者危机时期，人权都是相关和适用的，人权不能够受地理或者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并未受到保障，而且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权利受到有意的系统性侵犯。在这个背景下，欧盟重申对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并且敦促中共当局遵守他所签订的根据包括本国宪法在内的国内法和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的人权，包括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中国各地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欧盟还特别关注中国系统性和严格限制公民行使基本自由的权利，包括宗教或者信仰自由，以及对少数群体在私人和公共场合，包括在教育领域，系统性限制享有自己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权利。欧盟指出，人权捍卫者、人权律师、记者、独立报道者、其他媒体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在中国仍然面临受骚扰、恐吓和监视，并且受到出境禁令、软禁、酷刑和虐待、非法扣押、判刑和强迫失踪的威胁。欧盟敦促中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曹三强牧师、常伟平、程渊、丁家喜、高志成和果西尧加措等30多名维权人士。 欧盟仍然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指香港选举制度的彻底改变侵蚀了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另外，香港12月10日举行了新规则下的只限爱国者参与的区议会选举大出丑，投票率不够 28%， 创下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投票率最低的区议会选举。近日有一名中国年轻男子发现东京一间餐厅贴住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公告，他就入去跟老板理论，反而被老板反驳，于是他又报警，又恐吓话那已经发展成外交问题。影片曝光之后引发议论，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直言，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日本人暴增，中国和中国人都需要反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此坂明夫10号在面书发文表示，这名青年男子日语流利，是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以前亦都拍过类似的影片，只要在日本街头见到有疑似对中国人歧视的标语，就会报警闹事，拍片博取收视，在小粉红圈子有一定知名度。该男子打电话报警，说店主涉嫌歧视中国人，还举出日本的法例条文向警察据理力争，而警察回应说可以将他的想法传达给店主，但是要不要将告示牌除低是店主的自由，警方无权干涉。后来店主明确拒绝了青年的要求。此坂明夫说，该青年威胁警察说已经发展成外交问题，还问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中国的游客来日本，但是警察不为所动，只是耐心解释警察的许可权有限，没办法命令店主除告示牌。青年最后没办法说了一句，我们继续关注这件事的今后发展，然后就不忿气离开。针对这件事，此坂明夫讲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反对这间餐厅的老板对特定的族群使用歧视性的语言，甚至应该予以谴责，但是同时亦都理解日本警察的做法，那是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警察不方便介入。他举例，日本有很多店主拒绝男性身上有纹身的人或者未成年的人进入，你若果不同意可以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主持公道，但是这位青年刻意放大这种个别现象，近似无理取闹，虽然警察态度好好，但是心里面一定对这种小小事就报警，还将警察沟通的内容拍成影片的做法不以为然。此坂明夫认为，若果这位男子在中国这样做，有很大机会他会被带到完全封闭的小黑屋里面，饱尝一餐社会主义铁拳，最后以寻衅滋事罪判过3-5年。此坂明夫直言，20多年前日本人普遍都很喜欢中国，他提及1990年代有一部日本电影《北京的西瓜》，展现日中双方互动交流、人性温暖一面的故事，那时候对中国有亲切感的日本人高达80%以上，但是今日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日本人竟然已经达到80%，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想中国和中国人亦都要反思一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